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尽的新闻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军至少两次离开阿富汗首都阿布尔的机场，在阿布尔市区营救美国人。五角大楼上周较晏的时候证实，美军上个礼拜离开美国控制的阿布尔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在机场之外营救了169名美国人。一名官员后来告诉新闻媒体，美军部队使用舌鲁克直升机从机场附近的巴隆酒店执行了这一次救援。柯比星期一表示，美军至少还有另外一次救援任务是使用飞机执行，将美国人从机场外部带入机场。目前数以千计的美国人、阿富汗人和其他人已抵达阿布尔机场。据报道，塔利班武装分子阻止了一些人进入机场设施内，他们还殴打一些人，包括美国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表示，美军没有能力从机场出去将大量人员接到机场，因为保卫机场的美军人数不足，但从那时候起，驻扎在机场的美军人数有所增加，这个令到美军部队能够在确保机场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救援。现在阿布尔机场约有5800名美国士兵驻守。美军区域行动联合参谋长副主管汉克·泰勒星期一告诉记者，随着我们能力的提高，有5800人，正如你们所看到，我们有能力保护机场并执行其他行动，来到确保美国公民被安全带进来，准备撤离。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说，虽然军队离开美军守卫的机场进行救援，但他们并没有经常性离开。白宫星期一表示，自8月14号以来，美国已撤离或帮助约48000人撤离阿富汗，其中约10900人在星期一的12小时内撤离阿富汗。白宫表示，自7月底以来，美国已撤离约53000人。国务院称，据信仍有数千名美国人正在阿布尔等待撤离。五角大楼表示，撤离人员正是从阿布尔飞往中东和欧洲的临时收容中心，包括美国在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军事设施，而抵达美国的阿富汗国民将被安置在威斯康星州、维吉尼亚州、新泽西州和德州的军事基地。星期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全面授权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在美国使用，该疫苗成为美国第一款获得联邦政府完全授权的冠状病毒疫苗。辉瑞疫苗和美国另外两款疫苗之前都获得了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允许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使用。但是辉瑞疫苗在获得 FDA 的完全授权之后，即使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宣布结束，患者亦可接种辉瑞疫苗。在 FDA 星期一全面批准辉瑞疫苗几个小时之后，拜登总统再次敦促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那些一直在等待疫苗完全批准的人，现在应该去接种疫苗，你们一直在等待的时刻到来了。拜登表示，联邦机构评估了大量临床试验数据，并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注射冠状病毒疫苗是安全且高效。据 FDA 称， FDA 的科学家在批准辉瑞疫苗之前，评估了来自40000名试验参与者的数十万页的疫苗数据，发现辉瑞两剂疫苗在预防冠状病毒方面的有效率为 91%，略低于去年年底和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流行之前的数据。去年年底的试验数据显示，辉瑞疫苗的有效率为 95%。 拜登还说，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的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再次攀升，但仍远低于1月份的高峰，部分原因是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超过7人，每10个老年人中就有9人至少接种了一次疫苗。拜登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进展， 但是我们需要更快地行动。拜登明确呼吁企业的雇主要求其员工接种疫苗，并引用了他自己对联邦雇员的同样的要求。美国医疗总监麦蒂表示， FDA 完全批准辉瑞疫苗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和大学出台强制接种疫苗的政策。他说有些大学和企业一直在考虑提出强制疫苗接种的问题，而 FDA 的批文可能会鼓励他们，使他们在提出这种要求时感到更加放心。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一表示，为了减缓传染性极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纽约市将要求公立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白思豪说，作为任务的一部分，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所有148000名工作人员必须在9月27号之前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纽约市教育部向 CNBC 证实，该命令将不允许学校工作人员提交阴性病毒测试结果代替接种疫苗。纽约市卫生局长 Delf Trost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中，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是让我们重返校园的关键策略。在纽约市宣布这个消息之前，星期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宣布完全批准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美国卫生官员预计FDA 对辉瑞疫苗的完全授权将促使更多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雇主强制推行疫苗接种。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系统是全美最大，近1900所学校拥有近110万名学生。纽约市星期一对公立学校的疫苗接种命令涵盖所有教育工作者，包括教师、校长、保管人、食品服务人员和保安人员。白宫表示，全国约有90%的教师接种了冠状病毒疫苗。纽约市市立学校总监梅沙罗斯波特新闻发布会上说，纽约市教育部至少63%的员工亦接种了疫苗。其他州如加州之前对学校雇员制定了更软化的规定，要求对未接种疫苗的教师和工作人员进行强制性病毒测试。新泽西州州长菲尔·麦菲星期一亦宣布了一项类似的命令，要求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所有人员都必须全面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或者每周至少接受一次病毒检测。英国政府星期一表示，英国将在星期二的 G7 领导人在线会议上呼吁美国延后撤军期限，以完成在阿布尔的西方公民及阿富汗同僚的撤离行动。目前总统拜登将美军撤离期限定在8月31号，但对于是不是延长期限并没有将话讲得很绝对。英国国防部主管武装部队的次长詹姆斯·哈佩和其他官员告诉媒体，阿布尔的撤离行动如果要延续到8月31号之后，必须由美国领导。他告诉天空新闻网，能不能够说服美国必须看首相约翰逊在 G7 会议的表现。哈佩说，我想每个人都明白，星期二不仅是七国领袖之间的讨论，还牵涉塔利班，塔利班将作出抉择，他们可以选择参与国际社会，展现他们是国际体系的一员，亦可以转过身去称没机会延长撤军。而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恩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和英国不会获得更多撤军时间，并强调这样做将产生后果，这个是一条红线。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至8月31号将撤出所有军队，因此如果他要延长时间，这个意味着他们在延长占领时间。沙恩补充说，如果美国或英国寻求更多时间撤离，答案是否定，否则后果自负。不过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目前还没有西方政府或官员就延长事宜联系塔利班。上个礼拜日22号，拜登总统曾表示， 他们希望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撤离行动能在8月31号前结束，引发部分批评。拜登亦表示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目前美国和国际部队控制了机场，加紧撤离本国公民以及阿富汗人，但据悉机场最近发生的混乱已造成20人死亡，大多数是由于枪击和采踏事故。随着中共病毒疫情阴云笼罩人类一年半，全球供应链已变得越来越迟缓，导致货运成本飙升，消费品短缺，可能严重影响到今年欧美市场的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以及新年购物季节。目前 Adidas、Crocs 和鞋之宝等公司已发出了年终断货警告，意味着今年底的假日季节来临时，消费者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和更少的选择，或者是消费动能的降低。全球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美国罗宾逊全球物流有限公司的 CEO 比斯特费尔德表示，全球供应链的压力并未缓解，我们预计情况不会马上好转。另一方面，最新爆发的中国宁波港停摆亦让部分物流业陷入停滞。8月10号，宁波港一名员工被发现感染中共病毒，当局叫停了该港口的运营，预计其中的梅山码头今个月底之前不会恢复全面运营，很多准备装载货物的船就不得不排队等候。而这些货物是供应西方年终购物市场的部分，随着大型运营商从宁波转移到其他港口，拥挤状况正是向上海和香港等地蔓延，由此产生的连带效应将导致亚欧和跨太平洋航线上的港口拥挤，可能会进一步缓减货物流动。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德鲁里航运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初货运费用飙升一轮之后，在过去的几个月，从中国到北美和欧洲的货运运输成本继续攀升。该公司的世界集装箱指数显示，截至8月中旬，在8条主要东西向航线上运输40英尺集装箱的综合成本达到$9,613，同比增长 360%。 而价格涨幅最大的是从上海到荷兰鹿特丹的航线，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成本飙升 659% 至$13,698。从上海到洛杉矶和纽约航线的集装箱运输价格亦出现了上涨。